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我是樊东宁。川蔡通话即将届满周年，而这一年来美中台之间的三角关系互动微妙，川普和习近平变成了哥俩好，现在连日本首相安倍也来插一脚。安倍和台湾的领袖代表宋楚瑜借上周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峰会 APEC 会面提到了两岸关系。日本外务省的新闻稿称，安倍首相希望两岸领导人直接对话。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也在十九大后首次举行的记者会上，针对习蔡会的可能性做出了回应。不过话锋一转，马晓光不忘以加泰罗尼亚公投为例，批评台独的做法是注定失败的。而值得注意的是，针对台湾独立公投，台湾民意基金会在今天十九号公布最新民调显示，有43%赞成蔡英文总统在这个任期内举行独立公投，但是有48%反对，也就是说反对者比赞成者多了5个百分点，显示了台湾民众对于独立公投的看法分歧。如果台湾举行独立公投可能导致中共无力犯台的话，有近50%的民众认为还是不要做比较好。那么海峡论坛今晚下半场，很高兴为您邀请到华盛顿国际咨询公司的资深顾问方恩格先生 Mr. Ross Feingold， and 还有军事杂志航空最前线的采访编辑许建宏先生，两位针对习蔡会和台湾举行独立公投的可能性为您进行深入分析。那么和我一起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先生。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方恩格先生啊，那么方先生你怎么看这个刚提到了台湾的领袖代表宋楚瑜在 APEC 上的表现？我们知道这个宋楚瑜他和习近平的互动有限，但是蔡英文总统特别在社交媒体上发推哦，秀出这个宋楚瑜和川普总统的握手合照。而另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宋楚瑜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会面了30分钟，两人谈到了两岸关系。那么根据外务省的新闻稿称啊，这个安倍建议两岸的领导人直接来对话，您是如何解读美中日台在 APEC 这个场合上的一些互动呢？方恩格先生，
其实台湾在 APEC 代表能够与其他国家领导人与会的话，其实这个有很多潜力。我觉得我们不用太过度来分析宋楚瑜能够见到安倍或川普或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和习近平什么人，其实这个都有潜力。所以我真的觉得台湾媒体在这一方面有点太过做有点太过度的分析，因为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在 APEC 会议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好的，谢谢方恩格先生。那么许建宏先生，您又是怎么看这个台湾和日本的媒体报道称这个安倍首相建议两岸领导人会面，也就是习蔡会哦，安倍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建议？那么台湾有人就批评说安倍此举可能并非出于善意，因为事实上日本从来根据大家的看法就是说不希望两岸一家亲。那么您的观察和解读又是什么呢？许建宏先生，
其实我觉得也是我同意刚刚方先生讲的，就是过度解读了，就是说这是安倍，其实安倍在或者是日本在两岸之间他能够操纵的能力本来就不多，甚至也可以说他在面对中共的时候自己都自身难保了。那其实前阵子我参加过一些讲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一个新书发表会，那里面就有一个前辈他就讲，就有人问说如果台湾今天出事了，日本航空自卫队会不会来救？那他就是说日本自己有他自己的利益要顾，那他自己今天面对中共的这些飞机的绕岛啊，这些他们的那么多他们那他根本就不他自己都没办法把去他自己都需要美国来保护，他今天怎么可能会抽出兵力再来帮台湾？他没有这个能力。那他今天不是二战时的日本，他现在这个日本是已经他不只受到中共的牵制，也受到美国的牵制，他能对台湾的影响力就很有限。因为同样回到以前那个尼克森时代，那个时候季辛吉就已经跟周恩来讲美国不同意日本来介入台湾跟两大陆之间的事务，那这也是美国的一贯政策。所以日本他能够他也不可能做出什么非善意的提醒，他也不能做出什么善意的提醒，他就只能够出来讲讲说啊，你们不要忘了我还是有我这个日本存在。那其实他能够真的做什么呢？今天除非说川普要退出亚洲了，给日本一颗核子弹或怎么样，那日本可能会有一些还有可能会去争这个亚洲的领袖地位，可现在不可能，现在美军还在日本呢。那你日本基本上台湾的利益就是我只要跟美国弄好了，日本就 谁不会不太会有人去在乎日本的这个想法。那我当然不知道蔡英文他的想法，因为蔡英文他们可能跟日本还有一点关系，那我是不知道。但是一般而言，正常的情况下，你把美国搞定了，就日本那边就他是没有什么，他没有任何正当性来干预两岸的事，他也没有能力来干预两岸的事，这是我的看法。对，
嗯，看来两位来宾都认为说，这个安倍这个提到这个两岸领导人直接对话是为习蔡会敲边鼓，是一种过度解读。事实上，日本介入两岸事务的可能性也是有限的。不过这次安倍他这个在这个日本外务省的新闻稿当中提到了一个关键词，也就是习蔡会的话呢，是十九大以来经常出现频率越来越高的一个关键词，就是两岸领导人究竟有没有可能在十九大之后会面哦？这个。除了安倍他提到之外呢，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也有回应哦。那我们看看国台办对于这个蔡习会是怎么说的。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是说，首先两岸关系问题是两岸中国人之间自己的问题哦，应该由两岸中国人在共同的基础上坐下来，透过平等协商来予以解决。第二，他说台湾方面如果真有打破两岸僵局、发展两岸关系的诚意的话，就应该要拿出实质的行动，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来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才是问题的关键。那我们刚刚提到习蔡会这个话题不断的出现哦，我们也看到台湾总统蔡英文他日前在马来西亚媒体这个优势财经日报上面也有投书，指去年五二零执政以来，他不断的对大陆释放善意，呼吁两岸应该要突破僵局，他希望大陆方面也应该要发挥智慧来与台湾方面进行对话。那么针对蔡英文的说法呢，马晓光又表示，两岸对话的钥匙和密语还是要回到这个蔡政府心知肚明，就是九二共识这个赤金石上面来检验，与其隔空喊话不如直接对话。那么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方恩格先生，您认为我们最近听到很多有关于习蔡会这样的一个关键词，您认为两岸领导人在目前的情况下真的有可能展开直接的对话吗？王先生，
第一是要看中国开什么样的前提。那刚刚主播讲到的是，大陆方面说希望台湾回到九二共识才能有官方沟通。那如果开这种前提的话，台湾政府蔡英文很难接受。那另外是，即使北京没有开前提的话，我们台湾明年这个时候十二月初就会有地方选举，那接下来过一年多再次选总统与国会。那在这个选举期间之内，蔡英文能见到习近平，其实蔡英文要考虑到啊，怎么会影响到选举过程，所以呢，其实真的很难。
嗯。好的，感谢方恩格先生的分析。那么许建宏先生，虽然台湾方面有一些人认为好像十九大之后，因为习近平有了更多的权力自信啊，加上啊他在这个十九大的工作报告中有提到什么呢，有提到马习会耶，然后由此来推论说未来蔡习会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是我们看到香港中评社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说最近为什么大家一直听到这个习蔡会不停的在播放呢，是因为台湾当局在政治上不妥协，质疑为什么要现阶段提看起来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习蔡会，究竟真实的意图是什么，是不是想要显示所谓改善两岸关系的诚意，营造一种两岸关系改善的假象，还是说希望北京接受所谓两岸互动新模式，而一旦习蔡会最终无法成局，就可以把这个推卸恶化两岸关系责任推到北京身上，那您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我是觉得我的看法是觉得习蔡会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可能不会在这一届内，因为你看马习会也是吵了很久，到了马英九快要下台的大概他是2015年11月就是两年前的11月7号嘛，那个时候距离台湾的选举其实也不到两个月了，那他其实也是最后只剩下半年的时间才实现的。那如果蔡英文跟蔡习会要实现，恐怕也要等到蔡英文的第二任内，因为他也要向他的支持者交代。其实像九二共识这个东西，其实蔡英文并不是说他完全不能接受，而是他不能讲出那四个字，因为过去他在在野党的时候他攻击了太多九二共识了，那他现在如果去接受了，那他就没办法去说服他的支持者继续支持他。那所以他现在当然就是希望说中共能够退一步，说不见得一定要那四个字，可以用别的一些话语来替代啊，比方说什么九二的历史事实啊，他还听过很多，比方说我们他讲了很多的替代品，或者说他在那个他就职典礼的时候他也提到过说会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处理两岸的关系，其实就是只要讲说两岸是属于一个 国内的一个宪法上属于一个中华民国国内的架构，其实他这个要解套也不难，但是要看中共他愿不愿意也退这一步。如果中共他不退的话，可能也没办法。那现在中共看起来习近平是更有自信，那就回到刚刚方先生提到，现在蔡英文他有没有自信？他没，他现在就至少要等到他选举完第二个任内，他已经没有那个连任的压力以后，他才有可能去考虑做接下来的这一步。那现阶段我也觉得为止谈这个还太早了现在。
好的，感谢许建宏先生。当然除了这个习蔡会之外呢，国台办的在十九大之后的第一次记者会，马晓光也提到了很多跟两岸关系有关的话题，包括这个有关于台湾举行独立公投这样一个可能性。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当然马晓光的记者会的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谈到关于这一次的这个西班牙加泰隆尼亚的公投。马晓光说，以这个事情为例，他认为台湾如果要进行任何分裂活动是注定失败的。马晓光说呢，加泰隆尼亚公投失败这件事情充分说明了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不管是在东方或者是在西方，都是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所以台独是注定要失败的。那么因此呢，就另外也想请教两位来宾，关于刚刚东宁在节目之前有介绍过一个，就是台湾民意基金会在今天所公布的一个关于台湾举行独立公投的一个民意调查。那么结果显示呢，有43%的民众赞成这个蔡英文总统在这个任期之内举行独立公投，不过有48%的这个民众反对。那么反对的比例呢，比赞成的比例多了5%。那么显示这台湾的民众对于独立公投的看法也比较分歧。那么此外，在这个民调当中也显示出，如果台湾举行独立公投有可能导致中共武力犯台的话，有近50%的民众认为最好还是别做比较好。那么综合这个马晓光的反应还有这一次这个民调，我们分别请教两位来宾，是不是先请教在台北的许建宏先生。
好，其实这个公投的问题其实这阵子已经有很多潜力了嘛，比方当然那个我现在举个例子，因为前阵子我跟一个俄国朋友聊天，就讲到乌克兰的事情，他就问我说，请问美国的欧盟的承诺到了没有，就是为什么乌克兰已经被俄军直接侵略还拿走了克里米亚，结果最后欧盟也没有派部队来帮乌克兰抢回他们该有的国土。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前阵子那个在伊拉克的那个库德族自治区，库德族，因为你今天要国际社会帮你，你首先要看你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大不大。那库德族在我看来，他对国际社会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你看这次打 ISIS， 库德族是主力，不管是在叙利亚还是在伊拉克，他们都表现得不输给伊拉克政府军或叙利亚政府军。可是最后当他们说要公投，而且公投也决定过了，他们要独立，结果最后那个伊拉克政府军出动了啊。把他们的那个石油产地给抢走了，那个叫基尔库克是不是？把他抢走了，那他们本来如果他们不去搞这个公投，他们实质上已经等于独立了。他们虽然说没有正式说库德斯坦共和国，可其实他们该有的什么都有，也有油田了，可以跟西方国家自己做买卖。那结果公投后一翻两瞪眼，那伊拉克跟库德族都是美国的盟友，美国要支持谁呢？如果你今天去支持了库德族，那伊拉克后面还有伊朗，他就会倒到伊朗去。那最后其实这一切还是一个大国的游戏，就是一个权力大国之间，在国际上本来就不是说啊，我们今天同一个价值同一个同盟友我们就站在一起好哥们一起来对付他，不是这样运作的。最后还是靠实力说了算，靠各国之间大国的搅局说了算。那这个加泰隆尼亚更是这样，因为我根本就觉得这加泰隆尼亚已经是个笑话了，最后他们公投没有人支持他们，他们的领导人跑到别的国家去寻求庇护，根本就最后没有成功。那就是说这些公投其实你公投过了，你不见得你现在你可能现在有的都会没有嘛？那你为什么不就维持现状？那台湾其实有的自主独立比库德族还要高，也比我们其实实质上就是独立。那你今天再去搞个公投再去宣布个独立一次，那你就算独立了真的就会出现所谓钻石战略，所有国家站在台湾后面帮你台湾对付中共吗？那这个东西只要有基本的国际关系判断能力的人都会知道这个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这个那你不如就维持现在这个现在现状，然后好好的平衡自己的实力，维持独立，维持实质的独立，不是法理的独立，那不是对台湾更有利吗？我们维持我们现在的生活模式，我们也不用被中共独裁他们的那个制度来管，但这样子其实很 OK 啊，对台湾好，对 也符合周边国家的利益啊。对，
是好的，谢谢徐建宏先生。那么回到线上，那么方恩格先生，您觉得这一次加泰隆尼亚公投跟台湾是否要举行独立公投有就是或者台湾现在的处境有可比性吗？
国际社会对西班牙卡塔罗尼亚这次公投的反应显示一件事情，就是说从冷战结束之后，苏联垮了之后，国际社会有一个共识，就是说任何一个边界变化要经过谈判，经过国际社会甚至联合国认同才能实行。那么以前有这个印尼的东帝有经过公投独立，那是因为所有的 stakeholders 不管是联合国、印尼、东帝、当地人都有经过谈判才能实行。所以台湾举办类似的公投没有实现经过国际社会认同，那么公投之后更不会火到国际社会认同，这是一件大家都要关注及记得一件事实。
好的，我很快的接一个电话跟念两个评论之后，请两位来宾进行约三十秒的总结。先请宁夏的高先生简短发言。高先生请说。
你好啊，什么文统啊还是武统啊，不管怎么统一都统不出什么名堂的，尤其是这个武统大家不用担心，如果中共武力犯台的话，台湾同胞就举手投降，我不是讽刺拉苦。
感谢宁夏高先生的个人看法。另外，爱国不翻墙，翻墙不爱国，这位网友说，中共拿加泰罗尼亚来比台湾，那么中共是西班牙吗？他问哦，更别谈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仅仅是税收上的矛盾，跟两岸关系的本质完全不同。另外，还有吴先生留言说，其实台湾可以要求大陆恢复民主自由作为前提来谈两岸统一，这是台湾有能力也是应该去做的事。其他的都是空谈，请两位来宾总结。先请在线上的方恩格先生。
将来台湾要继续在国防这方面继续投资，不管是国造或从美国军购的话，川普政府包含薛瑞福都希望台湾这边会继续在国防提高国防预算。
好的，感谢方恩格先生。许建宏先生一分钟总结。
我也是同意这个看法，就是说现在就是说台湾要展现说自己有没有决心保卫自己的国土，还有当然这个不是只有老百姓说要展现决心，政府也要试着维持军方的士气，而不是做一些很奇怪的动作去比方说这次的年金改革或怎么样去削弱国家军人对政府的向心力，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政府要试着维护朝野啊，还有军民之间的团结跟和谐，才有可能面对以后包括未来中共可能带来的威胁。谢谢。
感谢两位来宾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听众观众朋友们网友们的参与们，还有我们也都非常感谢，还有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谢谢。
好的，的确今天讨论非常热烈，我们感谢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还有航空最前线的采访编辑许建宏先生在台北参加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感谢透过今天视讯连线参与我们海峡论坛讨论的华盛顿国际咨询顾问公司的资深顾问方恩格先生 Mr. Ross Feinger 参加我们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感谢您。好的，那么听众观众和来不及参与我们今天讨论的听众观众和网友啊，可以透过这个我们在网络上的视频收看我们今天海峡论坛的讨论，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 China。